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安蒙，大家好。
蒙哥，我们已经好几次，这个我们的家庭伦理都是在讲出埃及记，但是呢，常常都在进不了第七章啊，是不是？
我们今天还要在第六章再待一会儿，
还再待一回回啊！
就出埃及没这么容易了
哦，因为要到红海那个地方，前面一定要先有高潮，对不对？
刚刚开始，
才刚刚开始。
但这个高潮你要观察的话，一定要从这个出埃及记的主角，从摩西的身上。
嗯，
怎么观察他呢？圣经的话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重。什么意思？
摩西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见的高潮啊，其实都还在预备阶段。你一方面看见神告诉摩西要这样，神告诉摩西要那样，
是
对摩西来讲，真正的高潮已经在他面前了。
啊，
上一次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讲，神跟摩西讲的话里面是清清楚楚，一个非常非常完备的福音呢，要摩西去把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人。可是摩西讲完了之后呢，圣经的话说，只是他们因苦功愁烦，不肯听他的话。
对。就在这个不听就是不听了，太烦了。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把这段话整个跳过去，因为这些话好像前面已经讲过了。
对啊，而且好像不听应该是意料中事啊。
可是对摩西来讲，这是一件绝对会让他很难受、睡不着觉的事情。
哦，
因为我要带的就是这群百姓，可是这群百姓是真难对付，
不听话。
对，没有叫他们罢工，他们去罢工。罢了工，法老罚他们呢，他们又来怪我。
对，
还叫耶和华来鉴察我们，
是
施行判断，
是
嘿，说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对他们来讲，这个在法老和法老的臣仆面前怎么过日子，比什么都重要。
对，
我去见了这个上帝啊，我们祖宗的神啊，给我这么重要的吩咐，这么大的应许，哎，这些百姓好像没听见一样。
对呀，也有个神迹给他们看呢。
只要一有苦工作，他们就有愁烦，只要因为苦工愁烦，他们就不肯听神的话。
那不理他们，摩西就走了就好了嘛。八十岁
了，
对不对？
这上帝就不让他走啊。
所以摩西还是这些以色列里面虽然可怜，但是摩西比他们更可怜。
当然了，所以你要读出埃及记啊，一定要站在摩西的立场替他好好的想一想。好好的体会体会。
对，
神要办成一件事情，那不是说把以色列人领出来在埃及地施行一些神迹就算了。他一定要有一个所谓忠心的仆人，愿意跟他站在一起，是不动摇的。愿意所谓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一定要先有这样一个人。那这样一个人不容易做。
对，
因为你面对这些百姓啊，这些百姓可以让你真是睡不着觉，让你进退两难。你来到神面前，神只给你一些话，叫你去讲给他们听，那他们呢又不听。
对，
除此之外你没有别的本事了，你怎么办？
那还有什么办法呢？摩西这个时候应该是急着跳脚啊。
是啊，急着跳脚，上帝也不理你，老百姓也不理你，你去急吧。这个就是所谓服侍主的困难了啊。这还不算呢，那摩西当然又来到神面前了，下一步怎么办呢？耶和华给他一件更难办的事了。第十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就这么简单一句话。
他不是就去讲过了，怎么又要再进去了？这第二次去搞不好会被杀头的。
那你如果是摩西，你会跟上帝说什么？
我当然会讲，那就上次就他也不听了，你有让他心刚硬，你还叫我再去干什么吗？
这摩西就说了， 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
对啊，合情合理啊，你这个字真的强人所难的嘛，对不对？
这个就叫做服侍主，不能期望大家都听，你必须先有一个预备是不听
啊、预备不听啊、
百姓跟你作对、
明知这个叫什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啊，是不是这样？
你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选择了，你不是说故意要不要去为、因为神已经选定你了，你就得站在这个岗位上，你死也死在这里。
哎呦，
你事情办不成其实没你的事儿。上帝，你要把这事情交给我，我愿意去办，可是呢，我就是不能够太对这个百姓听不听我啊，法老听不听我啊，有过度的反应。你要讲家庭伦理的话呢，尤其是做传道人太太的，请你一定要记得，
我现在就不开始不敢回话。
对，
传道人的太太
嫁给一个传道人了，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对，嫁驴随驴，那你就不能不跟他做一头小母驴。有很多传道人的妻子，他自己却没有奉献给主。
是这样子哦。
对，你什么叫做奉献给主的人，跟没有奉献给主的人？什么是仆人，什么不是仆人，在服事的事情上是分得很清楚的。因为你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
是，
如果摩西不是一个在神面前有职分的，他不是一个把自己完全交给神的人，他这个日子过不下来的。
你讲到这个，那这个时候他都没有讲摩西那个很有智慧、很动作很快的那个太太，他这个太太现在在哪里呢？你猜想一下。
他这个太太啊，不说话算他聪明。
真的吗？哎呦，所以你说这个传道人的妻子啊，
我没有说，这是
话少讲，而且你又要陷我于不义了。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要说话，你要说话就不要说是我说。
好，那这段当作我没说哦。
是啊，因为希波拉尽管他是个摩西的好帮手，他没有拦阻摩西，他甚至救了摩西一命，可是来到以色列人中间到底应该怎么样，希波拉是不可能知道的。但是至少你看见他没有像约伯的妻子一样就开始说风凉话。
约伯妻子讲话讲得很酸。
他说你弃掉你的圣洁死了吧。你在干什么呢？
对，
这个时候神的仆人在这个地方他已经不知所措了。要是再有一个妻子在旁边多加几句话，你看看这样做有什么用呢？
对呀、当初我就告诉你，
我早就告诉你了。对嘛，这个希伯来人的神呢、太难伺候了，没有效果的。他们是不会听的。你看你这么进退两难，把自己搞了一身臭，
对，
干什么呢？
那怎么办呢？
他最不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妻子。他也更不需要一个妻子来帮他承担所受的冤屈啊。
这个妻子难道不应该这时候跳到这个这个以色列里面替他的先生讲讲话吗？伸伸冤吗？对，你们都错怪他，他也不愿意这样做，但是就是神派他来的嘛，对不对？
你知道今天北美教会第几个问题啦？
北美教会第应该第68的吧。好了，北美教会第68的大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师母娘太会伸冤了。
哎呦，你这个，你看这个又很敏感的问题了，对不对？
不会了，
家庭不过今天是讲家庭伦理，要谈谈传道人的家庭，这也是应该啦，
对
的，
对。
那你说这个声音，可要万一真的有冤屈，别人也不帮他帮声音，他在旁边看得心急呀、对不对？
能化解嘛？他摩西睡不着觉，你就给他吃顿好吃的，对不对？你就劝劝他说没有关系，
安慰安慰他，
对，神与你同在。
这样子
比要多给百姓一点机会嘛，他们是因苦功愁烦不肯听他的话，这个苦功要是没有了，说不定他们会愿意听啊，也多给他们一点机会。
所以传道人你说这个传道人的妻子，他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召开记者会吗？告诉大家他的先生是其实你们都误解他了，就帮他辩解，不是这样子啊？
当然不是这样，神把夏娃给亚当是要给他一个配偶，帮助他，帮助他干什么呢？帮助他来达成神给他要的任务。可是这个帮助绝对不是你插手去帮助，你是帮助这个人，有的时候不直接是帮助那个工作，这个有区别的。
帮助人不是帮助。那这么说的话，例如这个可能有些传道人呢， 可能呢，比起这个他的这个另一半还比较笨口拙舌啊，有些
啊、
有些这个真的是这个传道人的妻子，他讲起道来，小辈就见识过，讲起道来远胜啊那个原来的传道，但是他很谦，
小辈见识
他很谦卑啊，他你那天请他讲，他都说不行不行，你们去跟牧师谈了、啊，你们跟牧师讲我不好，但是我们要是再多讲几句的话，就说好吧，结果呢？你这个讲稿早就两三天已经准备好，就从皮包里面抽出来。哎，假设你要讲他，叫他讲半个小时的道，从第一分钟到最后一分钟，一秒不差，就是给你刚刚好半个小时。
这么厉害？
哎，早就已经
做节目一样。
哎，早就沙盘推演，整个已经排练好了。嗯，对。
神告诉亚当，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不是帮助他要做的事情，这是两回事。嗯
哦，
摩西要对以色列人说话，他的妻子不能帮助他对以色列人说话，可是他的妻子绝对可以帮助他。
哦，让他这个没有后顾之忧。
对了、
哦，
他已经难受，他已经睡不着觉了，你就不要在那落井下石，你在他面前再说一些法老的坏话啊，以色列人是不会听的啊，我们这样是白费功夫啊。哎呀，这种话。你就自己留着了。
对的，你不要叫你这个，对不对？这个还垃圾还要他倒，对不对？哎，小孩子回家澡也要他帮他洗。哎，这些比较，这你就可以单着就单着吧。
今天小贝夫人没在听节目，
因为没有，我又不是讲我们的，不是讲传道人呐、啊
哦，
我们哪配呀、啊？我们在家洗碗洗小孩，这是天经地义，倒垃圾天经地义 ，OK， 那是天职。
你如果嫁的一个弟兄是愿意在教会里面服侍的，那你呢至少在服侍的心智上一定要与他匹配，要不然你真的很难帮他，你自己也很痛苦。
哦，你说匹配是什么？我常常听到就是说他这个可能就是当师母啦，还是传道人的妻子呢、嗯、他也都一肚子苦水啊，因为呢他总觉得呢他们牺牲了很多、
哎、
但是这个会友怎么还这样子对待我们呢，他心里觉得很不平啊、嗯、这个很不平这个一直酝酿在心里啊。
嗯，一个人觉得自己牺牲了很多，觉得很冤屈很不平，这个人就是没有奉献的人，才会这样觉得。
哎呦，这个话会不会讲得太重？
不会的，这是百分之百的，这非常非常准的。你真正的问题不是人家对你不好，从摩西带以色列人是第一个传道人，人家就对他不好。
对，
这个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命令的。
哦，所以你跟我记得上次节目讲，我们说这个啊，仆人是就是用来操他的，
本来就是这样子。
哎呦，好可怜的，
你自己甘心情愿要奉献给主。你说我没有啊，或者我先生，哎，那你如果不是一个奉献的人，你就不要替你先生说话，因为你讲出来的话肯定造成更大的伤害，一点好处都没有。
哦、在那种情况下，反而闭嘴有好处，就对了。
哎，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本不会张口。你如果是一个奉献的人，
嗯，
凡耶和华吩咐他们的事情，他们要去做的，
嗯，
啊，这是蛮简单的，
嗯，
神告诉我去告诉以色列人，我就去讲，
嗯，
告诉我跟法老讲，我就去讲。
嗯，
那我知道他们不听，或者他们有一些反应，我可以来到神面前说嘛。可是没有人叫你这个做我妻子的人到百姓面前去申冤呢。那百姓呢对我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那我太太就出来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怎么鉴察我们？”
对啊，是啊，嗯，
这种是最坏事的。
哦、
嗯，所以圣经才会有这样的话说：“智慧的妇人就建立家室，愚昧的妇人就拆毁家室。”
嗯，
他的口啊。你丈夫做了很多很多的工都给你的口拆掉了，
然后一句话可能就毁于一旦。
对啦，其实这不只是一个传道的，你在教会做长老做执事，凡是在教会有服事的人，
嗯，
你的妻子一定要跟你有一模一样服事的心智，这个服事的心智往往第一件事情就是闭口、
哦、
我在神面前是命定的啊，百姓误会我，小羊不肯跟着走，哎，我需要再给他时间嘛。
嗯，
你看这个时候摩西有没有去定罪以色列人？没有，但是他可以来神面前诉苦，说百姓不肯听我，这个没事。
哦，这个不是他脾气好，是他知道这个原则是什么。
你去跟上帝说什么都没关系，那、嗯、你太太不要回来跟教会的人讲，这就麻烦。
嗯，
你如果是一个奉献的人，你也就不会有什么怨言要发在人
家。对呀、啊，可是我也有看过或者听到的问题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个传道人的妻子啊，他也不会对这个会友发什么怨言。他甚至祷告也不对神发怨，他就把怨言发在他的先生身上。哇， 那这个有些传道人的确是压力很大。
那像这一类的问题呢，这个世外桃源就不去讨论，这种事情就太难帮忙了。
这种事情，你到这种程度，到这种田地就很难说了。
不过我相信呢，如果一个姐妹有这样的问题的话，那她发泄的对象绝对不只是她的丈夫。
嗯，
你可以很欺负你的丈夫啊，可是当别人同样欺负你，或者只有你1%的欺负你丈夫的时候，你肯定也会爆出来的。
哦，因为你讲的道理
倒
也是，嗯，
对，
嗯，
哎。那什么是一个奉献的人？首先你得晓得，就像我们在礼拜一的节目讲，你必须是一个从试探山出来的人，你必须是一个不爱世界的人，这个世界对你来讲没有什么吸引力。
嗯。
第二，你必须是一个爱百姓的人，你必须是因为主的缘故，主怎么活你就怎么活，你愿意把你的一生就交奠在这一群不肯出埃及，因做苦工愁烦就不肯听耶和华的话的人身上。嗯，
虽然你看他们也不见得很顺眼，但是就已经抱定了就是要跟他们共存亡就对了。
这话再说下去怎么说都不准确。
嗯。
啊，也不是一个看法，也不是一个决定，而是很自然的。
嗯。
神的灵在你里边，你就有这么大的包容力。你尽管你说很不耐烦很不耐烦，真的遇到点上你还是很耐烦。
哈哈。
就跟我们自己带孩子一样啦，还是保罗讲的话好。如同母亲存心温柔乳养自己的儿子。
是，
看你们两个在家当然有很多的抱怨，你就去讲就去了，
嗯，
你到神面前去诉苦去了，可是弟兄姐妹一来到你的面前，你仍然是怎么样，身心温柔，如同母亲抚养自己的儿女，因为你会发现你真的有这样的爱在里边，
嗯，
那这个爱不是你去求来的，很简单，你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你既然心里面是有圣灵的，对不对，
嗯，
主的灵在你身上，主又给你一个职分，他不可能不把这个爱弟兄的爱放在里面，不过这个爱不见得是你喜欢他，
呵呵，嗯，
甚至不见得是你不讨厌他，这是两回事，嗯，我不能够像主耶稣一样，那就是我们很难猜测啊，在最后的晚餐，犹大在席上，主耶稣也拨了饼也给他，是不是？主耶稣洗脚，照说犹大的脚主照洗，
对呀，啊，嗯，
对不对，嗯？我很难想象主耶稣洗犹大的脚到底是什么心情，
嗯，
可是呢，的确我可以洗犹大的脚。
嗯，
你懂得这意思吗？
嗯，犹大被洗的时候不晓得什么心情，
那个就不是我的事情。
嗯，
真的不是我的事情。这个百姓因做苦工愁烦，不肯听神的话，那不是我们发脾气的事情，也不是有什么好抱怨，
嗯，
这是命定的。
对，
你要是自己也是个做苦工的人，
嗯，
你就能够明白。所以这个时候神做事也是非常有智慧啊。摩西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耶和华在第七章他就对摩西说了，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哥哥亚伦代替你说话。
你是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
啊，哎，这里面有他很多很多的好处。
哦，还要摩西代替神，然后他的亚伦再代替摩西，这个这么麻烦。
这固然是因为摩西讲他拙口笨舌了，
嗯，
就可能也许像小贝讲的，他这个希伯来话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哦，啊，对对对对对，
埃及话呢也很生疏了。
对，
但是恐怕还有别的原因在里头啊，因为亚伦自己也是做苦工出身的。
嗯。亚伦，对啊，这个照这个动画片的演出，他是原来是在跟他们一起做苦工的。
他肯定是原来在做苦工的。
嗯，
摩西是唯一的所谓空降部队。
嗯，
本来就生长在不一样的环境里面，尽管神拣选他。
哎呦，哎呦，我已经知道你要讲什么了。哎呦，哎呦，啊，哎哎哦，好，请继续。嗯，不是，小贝听很多次了，没关系，继续讲。嗯，
摩西生长的环境，
哦，原来这一段也可以这样演讲到这个，哎呦，
啊，
是高啊高啊，
少挖苦，
高。
摩西尽管是神所拣选的器皿，
嗯，
哎，可是他从小是在法老女儿的宫中长的，
也就是说，他跟这个现在的这些以色列人、希伯来人，并不是穿一个裤裆一起长大的，
没错，
对不对，哦，
没错，
没有一起打过天下，对不对？
所以当初以色列人会不服他，对这个事情有很大，
嗯，
应该跟这个事情有一定的关系。
是是，你
看了你就眼红吗？
是啊，你根本是个 A B C 嘛，对不对，嗯？哎，
所以虽然神并没有定罪他这件事情，
嗯，
以色列的百姓肯定定罪他。你到底是谁？你就养尊处优。
对，
对不对？你现在说要来帮我们，
嗯，
我们到底过什么日子？你真明白吗？
对呀，
啊。现在你在旷野放了40年的羊，又娶了一个外邦人做妻子，
对，
是不是？
搞不好你日子过得比我们好得多。
对，谁知道呢？从国外来的总是有钱嘛，
啊，
总比我们要强啊。
对呀，啊，
哎，因此摩西在许多的事情上 很可能还是有他先天不足的地方、
哦、所以才会需要亚伦呢、啊。
我不敢这么说，但是至少你可以看见这件事情是相当有智慧的一个安排，不只是因为亚伦说话。
嗯，
以后固然亚伦听百姓的话去造了金牛犊，他太跟百姓站一边，但是你也需要知道啊，亚伦这个人啊，他是能够所谓比较明白民间疾苦的一个人。
哦，也就是说一个教会里面这个亚伦就像跟大家在一起成长的这个长老就对了啦、嗯、
差不多了，可以这么说了、
哦、摩西就是、哎、
在这件事情上呢、当然希波拉是个外族人呢、我们再说第一没有立他的牧师娘来做说话的职分、
对，可能语言也不太通，也不一定，
对了、第二神拣选亚伦，哎，说不定背后有个原因，那这个原因从我们今天来看起来呢，哎，其实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是蛮实用的。
嗯，说的也是哈，哎，不然不透过这个亚伦有些事情呢可能呢，哎，你还不好讲嘞。嗯，
所以摩西有没有地方需要学习，我相信他这个人到这个地步他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人，他学得蛮快的。
嗯，
他自己当然他已经放了40年的羊，他自己在旷野里面有另外一种的苦。
对
啊，可是那个法老这个造机货城这种苦，做奴工的苦还是不一样。
嗯，
他现在又担负的一个任务，那这个任务是要把这些百姓从这个境况带到神所应许的地。
是，
那神给他的权柄呢，又不直接是对着这个百姓，就写了两个神迹就没有了，就是告诉他们我们上次节目所讲的那一番完整的话。
嗯，
啊，那百姓不听，他也没办法。
是啊，
所以这时候你会遇见很多很多实际的困难。并且摩西必须要能够有这个体恤百姓的心。到后来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那个时候的摩西与这时候的摩西看起来好像真的还是有一点不一样。这时候的摩西就来到神的面前说，百姓尚且不肯听我。我们还没有看见他对百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诚心。
就好像前面这段这个摩西对这个百姓好像没有太多的感情啊。
至少我们看不出来，可是到
后
来很快
就
我们就看见神要灭绝这些百姓的时候，
对对对，
摩西就站在神和百姓中间替百姓代求。
这个越混越熟就对了。
诶，那件事情是不简单的。那件事情不简单。我们今天在服侍各种文化啊，各种背景来的华人教会的时候，诶，这是我们第几个问题啊？
第69。
第69。
对，刚68是你刚才说是这个牧师娘啊，
哎、
传道人妻子问题嘛，
对
不对？接下来是这个，
哎，就是我们、当然我一讲空降部队这个事情呢，这个小贝马上就发出会心的微笑，对吧？
哎，怎么样会心的微笑？你讲啊，
你别装是傻。在北美这样的环境啊、我们的信徒从真的是所谓五湖四海啊。那在教会服侍的人，尤其是传道的人或者做长老的人，那么你的文化背景，你的社会背景是不是能够与这些弟兄姐妹彼此有一个认同，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是，
摩西当初神就安排了亚伦在他旁边，让亚伦做他的口，不单对法老说话，也常常对百姓说话，我相信是透过亚伦的口讲了嘛。他说让他这个
让亚伦代替这个
代替摩
西、
他说话说的合适。
嗯，
你想想看，小贝，你在教会里面也照你的话来说混了很久了，对吧？有多少事情是因为说话说的不合适惹出来的？
大部分的事情惹出来都是为了这件事。
对啊，
因
为你讲话是这个意思，他听话是另一个意思。
对，
那这种东西其实跟教会的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对，
一个传道的人，一个服侍的人，当他到了一个新的工厂的时候，但这件事情我们今天不仔细讲，因为严格的说，这个方法不是圣经的一个榜样。啊，你可以说摩西啊，回到以色列人中间，但是还是不太一样。今天我们是当地的这许多的这个高手如云的教会里边，从外地请一个素未谋面、向来不认识的一个念过神学院的传道人来做我们的牧师。
对，
这个人甚至可能是从完全不一样的文化背景、
是
环境里面空降过来的。
是，
那你想想看，这里面可能造成问题的几率太高了。
对呀、
对不对？因为我们基督徒在一起不是像和尚。和尚在庙里面他就讲经就好。
可是这个人他带来的是神的话语，他带来的是神的旨意啊，他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跟他配合啊，对不对？虽然他不了解我们，我们也不了解他，但是我们就是要在这一方面显露出我们是服在神之下，神的爱里面，所以我们还是要来坚持坚守的原则，我们要来跟随他。
带教会不是做世外桃源。我们在世外桃源第一反对的说法就是某某一个人他代表神的旨意。 对不对？他如果是带着一本圣经来，我们也是自己读这本圣经，
他那本跟你的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就
对
了。对，
不是说那本有没有不一样，而是我们的读法一样不一样。
哦，读法也不一样。
他的读法，他的领受，他从圣经里面所得到所谓神的心意，怎么样在教会施行，怎么样来对待弟兄姐妹，如果和我们的领受不一样，那就问题很大。那我几乎已经可以肯定的讲，在不一样的文化背景，不一样的教会背景里面，会有很不一样的领受。所以安德前天节目不是讲，他到中国的教会里面他很吃惊，因为跟北美的模式居然这么像。
对，
这个吃惊呢背后隐含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教会的模式很像呢，其实两边的人像不像？
也不太一样。
不像。不像。因此你光去学了一些模式，不但我们的问题会加给他们，而且肯定要生出一些
新的
问题。对，一些新的问题来。所以当我们进入一个服事工厂啊，当然我们再说，这并不是我们所同意的一个模式啊。从圣经上来看呢，并没有这样一个规矩，从外面请一个人来做我们教会的啊领头的啊牧师，圣经里面并没有这样的例子，对吧？小薇不敢说话，
不敢回答，
这没有圣经的榜样，当地的人在所谓的牧养、喂养。这些养
学，可是你这样想，你说那像我们提摩太这些人，他们只是名字不叫牧师而已，他们也是外地来，然后就到了一个教会，那个本来那个保罗建立的教会，他再去帮忙牧养啊，这样也算啊，
不太一样，
他也是工匠部队啊，
不一样，因为保罗去的时候，他就不是一个人去的，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哥林多教会已经认识提摩太，保罗的一群同工都是很多教会共同认识的。
就是已经有认识哦，不是陌生或者重新的招聘
他来。他不是说，
哎，
我现在手下有一个我训练起来的人，对不对？我先把他派到你那里去啊。即或是他们跟提摩太不熟，你要知道保罗派提摩太的去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去牧养你们，甚至不是去替你们解决问题，而是让你们知道我的情况如何，让他们知道保罗到底是谁，保罗与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在神面前的职分是什么，是在讲这件事情
哦。
他并不是说我派提摩太来替你们断案的，因为这个案要怎么断呢？保罗已经在信上讲得很清楚，因为这些教会这些人是保罗带信主的，这当然不能拿空降部队做比喻。那我们现在活在一个社会，活在一个世界里面，非常非常的奇怪。那这件事情呢，就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像主耶稣对彼得讲的，撒旦要拿骰子骰你们的，所谓骰你们就是中国人看这个箩筐里面滚元宵那个图画应该是很生动的，对不对？我们这个人在今天在北美，在世界各地是居无定所，看你的工作把你调到哪里，你今天滚到这里，明天滚到那里，你滚到一个地方，你就要跟剩下的汤圆在一起组织这个教会，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有很多很多的讲究啊，不单是传道人的讲究，我们搬家搬到一个地方，进入一个教会的时候，弟兄姐妹都需要有这样的见识，就是第一，你要知道当地如果已经有了主的教会，弟兄姐妹已经在那里聚会了，那你必须尊重神在当地现有的工作，你必须试过，你必须认。现在的问题是这样，比如说小贝假如明天搬到某某城，那个城的人听说，你们世外桃源我听说过啊，你就是小贝啊，哎，请你来做我们教会。
这会有人这样子吗？不听说你是小贝啊，你请你们可不可以不要来我们教会？
大概是
这种可能性比较高吧。
你应该是
去了之后自我介绍，哎，我是小贝，他说，哎，啊，我们久仰大名这样子。啊，我们其实我们节目我们也有听了，你们节目做得非常好，非常非常欣赏你们，
对对对，
但是可能我们这个教会风格跟你们比较不相似，我告诉你在这个街头转角那边还有一间
跟你比较像，
对对对对，你去试试那一家齁，
对，
那我们也欢迎你来了，哎，
大概你去看转角那间是大卖场Sam's Club 那算这个教会聪明
哦，算这个教会聪明，
算这个教会聪明，
哦，你
其实他这样做真的做对了，
哦，真的做对了，哦，对，因为他真的他知道他自己教会的这个走向，他知道自己的教会这个人来会坏事的，对
对，
你讲的好像小辈无地可容啊，
差不多已经到了这个状况，
哦，真的，
因为现在很多北美教会的问题是外来的弟兄姐妹说外来的传道人带来的问题，本来大家相安无事，新搬来一家，这家人呢又能服侍又能讲道，上上下下他都能干，开始的时候很高兴，日子待久了突然发现不对劲了，
哦，对，有些这小辈有遇过那样子，就是这意图非常的明显呐、啊。
对，
一来说把已经很快告诉你他是什么样的背景，哎，
什么样的背景，他曾经带过什么样的，修过什么样的课。
对，也就是说一两个月之内呢，最起码要把我升到这个教导的地位。三四个月之内一定要拉到教会的核心。一年之内呢，可以进入你们教会的执事会，大概有这个意思。
差不多，这个话真的是没有夸张啊。
嗯，
哎，这个我倒是不在意啊，我觉得这样是挺好，因为主既然把你带来嘛。可是我只问一个问题，不是在乎你从前如何，而是你认不认识神在这个教会的工作是什么。
哦，
你认不认识神已经在这个教会做了一些事、
他说我是来帮助你们，你们就是现在你们根本就找不到神的方向在哪里嘛。我就是来告诉你们，对不对？我以前看到的，对，你们这个教会很适合我过去待过那个教会，他本来从70个人现在成为700人的教会了，是不是？我就来把我这过去那一套来慢慢跟你们分享，这个就可以成为你们教会从今以后的走向。我是来帮助你们呢、
那你怎么对待小辈你就怎么对待他吧。哪怕你是一个全职的传道人，人家请你来，你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像摩西一样能够知道以亚伦为自己的口。有一些的事情你完全没办法体会的。
哦，那我懂你意思，你就说他一来就要找一个可以信任的 buddy buddy 的长老，然后给他洗脑，然后你接下来就是让他变成站在你这边。或者说呢，本来有两个长老，诶，他就是站挑一位来站，然后这一位他就能够比较帮他讲话啊，然后讲我懂你的意思，这就是策略，是不是？嗯，
当然不是这个样子，不是你一进来就开始结党，对不对？教会已经有问题，你就找一边站，这个绝对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但是原则上来说，任何一个教会，包括教会自己的弟兄姐妹，也需要认识神在我们中间的工作是什么。这一类的事情呢，照说就是应该一个做姐妹的，甚至一个师母娘最擅长的地方。可是往往你就是光替你丈夫伸冤的，你在这些事情上就没有好好的观察。
就是你说这个传道人的妻子反而在这方面通常眼光独到就对了。
因为姐妹这方面应该是有心思的，你应该能够知道啊，比如说有一个教会他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
我们就是这样，我们还是以实务这样讲，所以我们今天多举几个教会例子，这样比较对大家可能帮助大一点。不要讲名字就好，没关系。嗯，
比如说有一个教会，他已经成立20多年了，
成立20多年，
他换了6-7个牧师，
历任就是屹立不摇，屹立不摇20余载，历任6-7位牧师。对
对对，他从200多个人一直分裂，一直分裂，一直分裂，一直分裂，到最后只剩下一小群的弟兄姐妹。
哦，一分裂很多次，但造福不成，也就这样子建立了不少教会啊。
对，桃李满天下，
桃李满天下。对，名气蛮大的。嗯，
对，那这时候教会自己的弟兄姐妹，
嗯，
应该对这个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你说还留下来的？
还留下来的？
哦，还留下来的就是已经这个所谓金刚不坏之身呐、啊，就是说的不管发生什么事呢，基本上呢，他就是赖着不走的，对。
任何一个服侍主的人，或者是同工或者弟兄姐妹，当你进到这样一个教会的时候，你应该有什么样的认识？
认识就是这是一个被。这个很可怜，就像一朵花，对不对？大雨这样摧残，仅存剩下来一点点，还剩一点点的花瓣，对不对？哎，那为什么他们还能够不死呢？哎，这些留下来这些人呢，可能是他们某种原因呢、啊。哎、他们就要把这个原因找出来，他们为什么不走？我就照这个原因呢，来好好跟他们一起相处，一起带领他们，应该就没错、啊。
小贝讲的倒是挺不错，小贝现在有个好太太。
嗯，
换句话说，这一群人。无论他过去是对是错，他们能够在这样也没有什么长老啊或者传道人来帮助他们啊，他们能够这样风雨之中气力不摇留到现在，哎，这些人一定有他的优点。
哦，
神在他们中间一定有工作，你一定要先把这个工作找出来。
哦，你这么说就是这个要试货，对不对的？
对，你要试货，没错。
货有些有好有坏，但是在人家说烂船也有三斤钉啊，对不对？再差的货色的，哎，再差的货色也有它可用之处嘛。
其实，在主的教会来讲，只要主所存留的教会里面没有所谓的烂船。
哦，没有烂船，
肯定有主的工作。主没走，你就不一定需要走。
嗯，
啊，你可以说主给你有带领，那是你的事情。但是你说主还在不在他们中间？主在他们中间，你先别这么急着去帮忙。一个传道人来这边，他要是立刻提出他的施政方针呢，我跟你讲，教会糊涂，他也糊涂。
嗯，
因为你肯定到后来要受到反效果的。
嗯，
那教会可怜的地方就是，当我们到了这样的地步的时候，教会经过一些伤心事的时候，我们没有认识教会的力量，我们没有认识神仍然在什么地方与我们同在。
嗯，
那个永远是我们力量的根源。
哦，就小贝这个明察暗访啊，旁敲侧击啊，
是，
哎、欸，像类似这一类的教会啊，就是通常教会经过分裂啦、啊、风浪之类、嗯，反而他们的有大部分的会友啊，他都很自卑耶。你每次提到这些事情，他们就会觉得很自卑，好像觉得说，就是我们错在什么地方，人家这些传道人才要走啦，我们才会有这些事情，好像千错万错都是自己的错、嗯。所以呢，小贝知道大部分这些人呐、啊，哎、欸，这些这样教会的形态，他虽然最后那一小群人虽然仅存了，他们。其中有相当一大部分、嗯、他们是相当的自卑啊。
欸，可是这个心理学家可能不同意我所说的话，可是从服侍主的角度来讲呢，那个自卑与谦卑啊，不过是一纸之隔。
哦，自卑就搞到最后自卑就会变谦卑啊。
不一定会变谦卑、哦、但是你确实可以把它引导成为一种很好的美德。
哦，
这个神已经做的差不多了。
哦，
至少他不是一些主见很强、非常非常骄傲、自己认为了不得的弟兄姐妹、哦，那些人是非常难办的。
哦，就是说，你说仅留这些人，他可能就是蛮自卑，所以他常常每一次跟教会的问的事情的话，他常常会问自己：我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我又错了？我是不是这样子又不对了？
啊啊、
他就对他要做的事情没有那么大的把握，就对。
所以这时候非常非常的危险，就像我们昨天节目里面所讲的。
嗯，
一个传道的人或者一个比较有经验的弟兄姐妹，他可能很快就拿一些律法、拿一些规条来要求他们，要大家再跟着我跑，我们再来一个新的 project，
嗯，
对不对？我们再走一个新的方向，一个新的做法。
嗯，
哎，实际上往往不是这样做。
嗯，
你应该去明白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还能够坚持守在这个岗位上，神与他们的同在是什么，并且尊重他们这个同在。
哦，
让他们自己开始明白神并没有撇弃他。
哦，所以即使是这个华里克 Rick Warren 来到我们当中，他也是要应该要照着这样的原则嘛。
哦，那当然了，你格里和华里克、哦、不管你是谁、
嗯、
你来你不要带了一大套施政方针，像刚当选的总统一样。
哦，真的啊。
对，你得明白这个教会的力量在什么地方。
嗯，
从这个力量开始鼓励他们，
嗯，
帮助他们照着他们所能够做的稍微往你认为在的方向带一点带一点。那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要从神的话语上面来、
哦、
来扎根啊。
你这样讲的就是还例如一个就那还有没有另外一个教会的例子呢？
反面的例子啊？
对呀、啊。
哦，反面的例子那很多了，因为很多教会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嗯
啊，弟兄姐妹自己蛮谦卑的，
对，
然后请了一位传道人来，
嗯，
这个传道人呢年轻有为，
嗯，
在外面风评也很好，
风评很好，
但是几个月之内就出了很大的乱子。
嗯、大部分通常这种结论都是说师母不好，我听到都是对责任好像都在师母身上。
这些问题当然比我们现在要所讲的要深，因为它真正牵涉到新约教会的路线与模式问题、
嗯、
啊，所以这个问题比较深，然后要牵扯的。
可是你好几次都说要讲这个，也都不讲。
那没办法，因为它太枯燥了。
哦，真的、啊。
对，
枯燥又敏感。
敏感我是不怕了、啊。
哦，你是觉得枯燥？
就是、
你跟小贝做节目，你还会怕枯燥吗？
对，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圣经里面所谓的外邦教会的规矩，外邦教会到底怎么运作？啊，这是一个大题目。
嗯，
这个题目牵涉到《使徒行传》呐、啊，牵涉到这个保罗的书信呐、啊嗯，以及他书信结尾这些问安的话、啊，你把它总结起来之后，你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模式，跟我们今天这个牧师会众制是非常不一样的。
哎呦，
嗯，
这个蒙哥，你现在已经被贴标签喽？
什么标签、嗯？
一个很奇怪、前所未见的标签呢、啊？对啊，我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不得不插一句话。
好好
这边这几天我看到的网页的这个。
你还在看网页、我就没看网页。
不是，我是看我们自己世外桃源网页的、
哦、
网页的留言呢、啊。
对不起，
哎，我们过去我们做了这个一年九个月啊，对不对？
这么久了、
哎，这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的很网友啊，这个来把它来留言里面，我就看到这一则是最棒的一则。
哪一则？
哎，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我来念一下，嗯，各位听众，你就一听你就知道说小贝为什么觉得这一则留言非常好，但是小贝看过最好的一则留言了。看的是心旷神怡，而且发现这个我们的听友程，
至理名言，
我们的听友程度实在太高了，居然能够从我们的声音里面就听出端倪来，真是佩服佩服。嗯嗯，这个留言非常的简短，但是小贝看了觉得实在是这个听友实在是太
高、啊、
太高了太高了啊！这位听友的名字我就不讲了，他的主题叫做朱恩蒙兄，
哎呦，
哎，就是直接给蒙哥的，嗯
嗯，
他的内容很短。就只有三句话，但是我觉得是历史以来最好的一次留言了。嗯，那个他这么说，他这么说，朱兄很健谈，
很健谈。
哎，这是称赞的话，第一句对不对？
小贝，我讲一句话，他给我插三句话，我怎么能不健谈？
朱兄很健谈，这是第一句。
单单要把主题从小贝的插出去的地方再讲扯回来，你就需要非常健谈，
累死了。对对对对对对，他也看出这一点，嗯，这个听众也看出这一点。然后第二句是这样。学识很渊博，
哦，这个我就
不发表，但他还没讲完哦。学识很渊博，但音色好像不是中国人哦。然后他还加了一个问句，是不是？他原来听出蒙哥，他只觉得听出蒙哥他不是中国人，
这个，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的确是厉害。为什么呢？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讲。
第一，
我心里知道，你心里知道，我就不讲。对不对？因为他定义的中国人是什么？第二，我觉得他讲的，因为老实告诉你，听众朋友，我告诉你，蒙哥呢，他给我的感觉，他是一个古代的中国人，他并不是现代的中国人，你知道吗？所谓古代中国人是什么？你知道现代中国人这么一说呢？哎，就要谈这个小贝又话又多了。不过蒙哥给我感觉是古代，是古代的中国人。没有，这蒙哥感觉是古代的中国人，所以你想返璞归真嘛，这很对的嘛，哎。你听起来不像现代中国人，
哦，不像现代中国人，
因为古代中国人基本上这么说，小贝又要谈历史，基本上明朝之前的中国人呢，忠肝义胆，很有节操，对什么事情真的是秉持了一颗向上的心啊。那中国人的这个素质是被明朝之后搞坏的，现代的中国人被明朝还有文化大革命两次搞坏掉了。
明朝跟文化大革命，
搞坏掉，所以呢，现代中国人有听起来就不像蒙哥啊。蒙哥就不像现代中国人，像古代中国人。
所以蒙哥听起来像明朝以前的中国人。
对，像明朝以前的中国人。Yeah, 我这样算是恭维你，但是这是事实。我们今天很多人在讲说他们也是中国人，但其实他们认同是那个以前的中国人。他们其实跟现代中国人在一起不一样啊，他们也感受不对，不一样。
蒙哥是超越时空，
对，古代的中国人啊，古代中国人，所以他现在他才会觉得说你听起来不像中国，所以我说很准。你听起来，你虽然讲的是中文，但是你谈话的内容东西跟你想法，你不像中国人啊。
我不像中国人，
是啊。
那小贝，你像不像中国人呢？
我当然不像中国人，我是台湾人。剪掉，
不剪。那这个听众朋友当然是慧耳识英雄，
对对对，
蒙哥呢第一身份当然不是中国人，
你说国籍啊，可是他说你的音色，
啊，
听起来
我的音色，我跟你讲，蒙哥是讲的一点都不错，蒙哥是100%蒙恩的大罪人。
哦，对对，已经没有国籍了。反正你呢，也现在也不是这种，哎，你不是浸信会的嘛，一听就知道了，对不对？你也不是长老教会的，对不对？哎，那你也不，你跟小群应该有点渊源，但是又是从小群里面出来的。
这样讲也不对，
我这样讲也不对啊，
当然不对，
啊。我们今天就可以最后我们结论就把蒙哥的路数，你稍微你我们做出来团做了一年多，你也稍微把你的师承哪里，对不对？
我
背景稍微
讲
一讲嘛，
我已经讲过了，
人家都已经怀疑到你不是中国人了。你看，你再不交代清楚，
我已经讲过了，我不是灵恩派的，对不对？
不是灵恩派，
可是我们同工里面也有在灵恩背景里面的。
同工里面有灵恩背景，
不排斥，对不对？
不排斥。
我也不是地方教会，我也不是小群路线，
你也不是地方教会，也不是小群路线。
对，我是堂堂正正这个北美主流这个 non-denominational 教会里面受了洗的一群弟兄姐妹。
哦，
在这里是非常非常自由的，因为你可以去寻找到底神在教会的心意是什么。
所以你就
做工作应该做什么，
你就变成你就是无宗无派就对了。
我就是跟很多弟兄姐妹，跟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一样，什么都摸摸，什么都看看，
哦，什么都看看都是这样。哦，
对，
哦，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那蒙哥就是啊，也是今天所学的武功也蛮杂的，就对了啦。
哎，就是说这个没有一个是我的所长，但是什么都碰这样子。
哦，那也
看了半天，光会讲不会做，哦，就是像这种，
也没有所谓什么你是谁，谁是你的宗师就对了啦。
没有，
哦，因为很多人已经在问这个蒙哥，这个满腹的这些还对圣经的这些了解，他是从哪里得来的？谁教他的啊？
一，我对圣经没什么了解，我只是就是说就圣经的意思去推敲圣经的意思，如此而已。
哦，这推敲的方法一定有师承何处啊，对不对？
师承主要就是用他的文法来读嘛。
哎呦，
他上面一句跟底下一句有关系，
哎，
对不对？神做事有他的原因，上面里面没有一句废话，
所以我
先继续推敲推敲想一想嘛。
嗯，我这个小贝是这个还这个时候嘴巴又在痒了，这个对不对？这个在武打小说武侠小说世界里面，你这个就属于这个无师自通派的啦。 无师自通派的这一类的，通常江湖上这一类的人呢，他的破坏性爆发力会比较大一点，
很难对付，到处给人家找麻烦，
对对对，因为你不知道他的 limit 在什么地方。
对对 对, 对，麻烦就麻烦在这里。蒙哥一上了节目呢，也不用负任何责任，就是创这个冲天炮，是吧？但是讲到最后，我相信听众朋友，你如果稍微经历过这种事情，你不会不同意我们所在说的，因为这个情况太普遍了。不是说那个服侍主的弟兄不好，不是说他不爱主，而是说我们整个教会的路线有了问题。我们把寄望摆在下一个牧师的身上，然后下一个牧师呢还不是这么简单，他有他的背景，他的师母到底怎么回事，他是不是能够讲我们的话，他是不是明白我们到底是谁。有很多的教会就讲说，我们以后绝对不要请空降部队，从北美来的我们这些教会，我们不要从一个从来没待过美国的，我们不要去
台湾。对啊对啊，他还要求说，他还要必须在美国读过书的，有工作过的，而且工作我还听过，要工作过最好是在 IT 或者工程方面产业的，我还听过这样的要求。
真的，
因为假如他那个会众里面绝大多数是这个背景的，
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是因为吃过这样的亏，
对对对，希望他跟比较有共同的语言呢，知道彼此的需要。
那你说这样的要求是不是就解决问题？从某些方面来讲，他是有他的道理。
最起码你把你的问题跟他讲的时候，他好像很快就
能够
了解，
懂，他能够了解我们是怎么回事。
对对对，
那在目前我们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地方，就是因为神把确实把亚伦摆在摩西旁边。
所以这个的功用就是亚伦的功用。
亚伦的功用，那摩西的妻子不可能进这个。
可是亚伦一直都跟他们在一起啊，亚伦并不是外来的啊。
所以嘛，摩西对百姓来讲是多少是有点外来的味道了。那神摆一个亚伦在他旁边，说话的时候呢是亚伦去讲。那亚伦要是讲的不准确，我相信摩西在下来会跟他办交涉的。基本上我是觉得在服事的工厂上，这个亚伦这个角色啊，理论上来说亚伦应该能够体恤民间疾苦的这种心肠啊，我们是需要有，我们需要有同工有这样的心肠。传道人的妻子要是有这样的心肠，有这样的敏感度是最好的，不会在那里火上加油，不会在那边积了一肚子的冤气，到最后忍不住爆出来。
对啊，其实我也看过很多的师母都非常的好，他们都是常扮演救火员啊。
对啊，
哪里有火他就往哪里扑啊。
他主要就是负责调解，使人和睦的。对，
是的。
但是你要做这样的角色，你自己心里面一定不能有冤气。
小贝看过那种在一个教会这个牧会能够那么久啊，几十年下来了，通常、
往往是有考试，
通常都是那个师母啊，不然这个牧师，这个光靠牧师是绝对不可能的啦。
对，因为当他做了一阵子之后，尤其做了一阵子之后，你就已经不是空降部队了。
对，
那摩西到最后能够把百姓带领出来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这个原因是不用讲的，就是摩西真的没有再离开这些人。他没有说情况不好他就走了。
是，
对对，他真的就与他们同甘共苦，直到死，他仍然在服侍这些人。
可是这样有一点悲情啊，对不对？很凄凉啊。
什么叫做凄凉？那个服侍主的命定，主耶稣来到我们中间也是一样，他直到死，他面在离开我们。
这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造成我们世外桃源音乐都常常带着一股悲情的味道。
我们世外桃源同工，你看，我们世外桃源同工有谁坐会出去度假？那就是小贝。
哎呦。
对，
你不能只说我，人家二三子也有去度假呢。
二三子不是去度假，他去做采访节目的材料。收集节目的材料。
好了，下一次我也去采访 ,OK?
对不对，
我也去收集资料。
人家二三子礼拜五
丰富我们的节目。
他除了礼拜五停电之外，他每一次他就把他节目做出来了。
这个是实在是小贝真的是可怜，对不对？蒙哥在节目就骂小贝，因为小贝损二三子，二三子就猛捧蒙哥，然后蒙哥又在支援二三子。你看小贝这是多孤单呢、啊、对不对？白剑又不理我，对不对？
这个认同啊是非常非常重要。对摩西来讲，神给他任命，他就没有别的路，他两头不讨好，法老不听他，百姓不听他，上帝不听他，多想什么办法。
是
啊，可是上帝确实摆了个亚伦在他旁边。你们本来就是兄弟，他就再没有离开百姓。他的心思意念，就是圣经最后就称赞他，他宁愿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这不单是当初啊，现在他还是这样，他有一个宁愿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这个神的百姓就是神的百姓，这个苦害是他自己找，是因为做苦工愁烦不肯听神的话，是罪有应得，那都不是问题。我是一个服侍主的人，我就与神的百姓在一起。所以从某方面来讲呢，教会喜欢跟这个传道人签约，实在是一件很糊涂的事情。
可是这个不稍微有这个约束一下，万一他来看半年苗头不对就要走的话，那我们不就白忙一场吗？
我跟你讲，在教会待着很久的这些传道人往往是不签约
啊，不签约，
因为他真真正正与这个百姓认同。
嗯，
在教会大也好，小也好，好也好，坏也好，还有一个老传道人跟我讲，那你知道服侍教会就跟结婚一样，
嗯，怎么
这些弟兄姐妹就是你的，你就是这些弟兄姐妹的，
嗯，
你就跟他们在一起，
哦，
没有什么到了三年我可以考虑要不要走的，
哦，
服侍教会不是像找一个 job 一样，
嗯，
不是弟兄姐妹不是这样，
可他三年是这个。国语牧师啊，六年以后可以升主任牧师啊，他就有阶层的啊，开玩笑，你不给他，你给他签约，这个怎么样分辨谁是进来的菜鸟，谁是已经啊，已经是非常的这个熟练的这个。
小贝说、啊、这不是蒙哥讲的。
我是讲真的、啊、那你这怎么分别呢？我就你一来我怎么可能马上就请你当主任牧师呢？我说给你观察期看一看。
你要把教会变成一个牧师会众这样来分的话了，那你就是有一些无法解答的问题。
嗯，
因为这不是圣经的榜样，这不是圣经的模式。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做长老，所谓做长老就是做牧者的，离开这群羊，不太这样做的。那这就是他自己的羊群、嗯。但确实圣经里面有一些流动的工人，
嗯，
这些流动的工人也不是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驻堂牧师。
啊，那你讲的流动工人就是那些有没有一些大讲员啊，对不对？你看他们就准备了那三五篇道，都所向披靡啊。今天到这个城讲一讲，那样一道不是这样的、啊。你这个
不是了，在外邦教会里面、哦，保罗带的教会里面，没有一个教会与他没有生命关系，不是只是讲讲道，没有这样的事情。
哦，不是只是去讲讲道啊。
对啊、
哦，
他回到耶路撒冷开会的时候，根本发言权都没有几句。
嗯，
不是这样办的，
不是这样。
彼得也没有请保罗到各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讲几篇这个福音信息，办了个奉新会、
啊，
没有这样的事情。
哦，不是这样，所以这些你说流动性的工人，他不是去那边就是帮当地的教会把一些人聚集起来，他一两篇精彩的道。
的当初保罗出去建立教会的时候、嗯，他就有一个团队的人，他总是有一些年轻的工人或者他的同工、嗯、跟着他一起。以后他们回去探望这些弟兄，那许多教会的长老从各教会出来，又有一些工人在跟着保罗。所以别看他们那时候交通不方便，也没有 internet， 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都是靠这些所谓的流动的工人。
哦，
没有一个教会是所谓只交给当地的传道人，其他的保罗的同工通通不碰，没有这样的教会。但今天我们一旦请了一个传道人进到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的门基本上在这个传道人的背后是关起来的。
哦，你是说不会呀、啊？不是都他们都彼此有来往吗？对不对？彼此大家都有一些同工啊，过一两个月会大家吃吃饭啊，谈一谈啊。
那个不一样啊，
那
个
不
一
样，
哦那个、当然不一样。因为不要说这个请来的传道人跟这个教会在这个之前没有生命上直接的关系啊，尤其当他进来之后，他不是带一个团队进来。
他一个人就够了嘛，那边单枪匹马，人家神学博士嘞。
我知道，我知道，这是我们今天的模式。那我不是说，就像我们看节目开头所讲，我不是说这样的教会神就不与他同在，这是糊涂话，而是说这个真的不是圣经的模式，这不是圣经外邦教会的模式。
那难道不能？
这
不可能会有新的模式出现吗？
可能，但是仍然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的东西，你稍微小心一点，因为会有一些问题。
哦、你讲这样，
遇见的时候你会找不到。理想的解决办法。
哦，那我们讲这样就很保险的了，对不对？我们现在讲就是讲呢、
啊，
这个模式呢是圣经里面我们看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
就这么简单，
就是要小心。这假如说它是一个新的模式呢，它并不是在圣经里面有的。
对，并不是表示神不与这个模式同在，
哦、对， 对， 对对对，
那是糊涂话。你说牧师会众事就不是神所祝福的，那就是糊涂话。只是说那不是圣经的模式，
嗯，
那不是圣经里面所谓外邦教会的模式。
小贝就是心上一颗石头，总算落了地啊，因为
砸到蒙哥的脚，
啊、一直在想待会要怎么收场啊。今天又讲了这些，对不对？小贝呢，哎，基本上跟一些牧师还颇有来往，
嗯，
所以，
但你不管在哪一个模式里面，在就圣经里面找得到的模式。后来教会发展出来的模式，不管在哪个模式里面，服侍主的人那个原则是一样的。你不能随随便便的发怨言。你做传道人的妻子，或者你是传道人的同工，你不要以为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只有你知道，
嗯，
对不对？你必须要有亚伦做你的口，你能够明白老百姓是在怎么样在苦工底下愁烦，
是
因为这个他们不肯听神的话，他们不是不肯听神的话，这时候他们听不进去，
嗯，
听不进去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时间，也没这个闲情替自己诉苦，
是
因为神还有进一步事情要你做。
嗯，
好，他没有叫摩西停留下来安抚这些百姓啊， 去跟这些百姓建交情啊，他倒也没真的这样做，他就摆了一个亚伦在摩西身旁。那亚伦显然也是以色列的长老，
嗯，
那剩下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你去直接对付法老，你进去有话要对法老讲。那你看这些的事情啊，说时快那时迟，
嗯，
那个时候摩西亚伦是一天一天在这样的境况里面度过去的，不这么容易的，
对
啊，那他们需要把持得住，他们需要不离开岗位，再慢慢看能不能把神要交代他们的事情办成。
嗯，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时间也给我们用的差不多了，就留在第六章和第七章之间呢。
对呀、啊、而且接下来第六章又一堆这个家谱啊，对不对？哎、
嗯、
又要来搞家谱，这个是搞家谱向来是我们蒙哥的专长啊，我们下一次我看搞不好第六章是讲不完呢、啊。
嘿嘿嘿，好啦，小贝，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个地方啊。当然我们今天这个节目许多的话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也是因为做苦工啊，心里愁烦听不进去、啊。或者本来不愁烦，给我们讲讲，讲得很愁烦。
对呀、啊，我还觉得后者会比较多。人家本来觉得人家他本来他们在蛮好的嘛，怎么被你讲说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这种规矩，对不对？圣经里面没有这种模式，这那万一人家回去他仔细一读，结果人家教会出问题，你怎么办呢？
对，我们的教会就已经没有这样的模式。以前有哪里有搬家搬的这么厉害的，对不对？你说保罗过了几年心中起义回去探望他的弟兄，我们今天要是心中起义回去探望从前教会的弟兄，进了门人家根本不认识我了，因为全教会都换完了。
对,
对, 对，
现在听说都是这样子，嗯，教会人流动很快，
所以我们遇见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本来就在圣经里面是没有模式，
嗯，
那你当然有这个权利，也有主的带领，他会给你想出一些新的办法、
嗯、
可是同时我们不要忘记圣经里面有他的模式、
嗯、
或许那个模式仍然值得我们做参考。
是，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没有结论。
嗯、啊，
下星期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讨论下去。摩西到底怎么样把以色列的百姓带出了埃及？
啊，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特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八章九节。神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的灵表现在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方式上。我们思想和行为的方式是使看不见的东西看得见。由此，人们可以看清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否有基督的灵呢？假如你难以回答这个问题，或许你真的没有基督的灵。你是某某人的儿子吗？我们想都不用想，都能回答。我们知道自己是谁，父亲是谁，甚至是婴孩都本能地知道这个事实。你拥有基督的灵吗？这还有疑问吗？你拥有基督的灵，因为你认识他。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只是拥有一些关于他的知识，我是说你本人直接认识他。我们知道很多关于伟人的事迹，但是我们不能宣称我们个人认识他们，对吧？认识他的人会爱他的。认识耶稣的人怎么能不全身心爱他呢？在我们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人，但我们只会喜欢某一些人，爱上的人就更少了。或许我们只会浪漫地爱上一个人，我们选择爱一些人，不爱另一些人。但是对于基督，绝对没有这样的选择。我们认识他就爱他，如果你不爱他，你可能就没有基督的灵。拥有基督的灵的人渴望跟随基督并遵行他的命令。我并不是说我们能做得很完美，事实上我们对基督的爱是极微小的，我们跟随他的努力顶多也就是时有时无随己意的。不过，这样的愿望总是存在，而且持续不变。我们生来渴望成为好人，但是这样的愿望又跟爱耶稣并且讨他喜悦的愿望有所不同。在想要跟随耶稣的教训和想要跟随耶稣这个人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毛泽东的一些教训可能挺好的，但是我们去跟随他这个人就另当别论了。某些人的教训也许很响亮，也很伟大，但是他们的生活却是绝不能仿效的。他们被赞美，却不被爱戴。 基督耶稣要求从我们来的敬重，他还要求从我们来的爱。很多人敬重耶稣，却很少人真正爱他。清晨当你醒过来的时候，想到的第一件事儿是什么呢？晚上入睡前最后的默想又是什么呢？白天是谁占据你的脑海？晚上又是什么充满你的心灵？谁是你生命中的全部？当只有一样东西可以保存下来的时候，你想保存什么？当俗世的事儿都变得不如意的时候，你还有什么期望呢？对你而言，这些问题是不是太难回答了？你有基督的灵吗？这个问题可没有那么复杂，对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